然后呢，我就介绍一下哈，你们已经看到那个我们那个 poster，就是我们的广告图片啊，就全部辅导全都发了哈。那我们这个马蒂兄他我们这个是特别邀请的。那我跟老马蒂兄呢，其实认识蛮多年了哈。我们是那个就是中华创造科学协会，马蒂兄是第一届的，就是创办人，而且也是那个创造科学协会的那个他自己有介绍哈，他是中华创造科学协会的第一届董事之一哈，所以他在这么多年这些年一直都在做很多这种翻译写作还有讲座到各地去，其实他也回国内也在北美。也在 Zoom 上面做过很多这方面的讲座，非常棒的。我曾经把他的一些录音啊什么的放到我们的辅导群，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们特别把他，就是请来跟大家就是面对面就把今天的时间都交给他。好，谢谢。
好啊，谢谢凤凰姐妹哈，她一周前给我发出邀请，我立刻就答应下来了哈。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在线上交流学习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想我们大家都还在疫情当中，疫情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难处但是呢，同时也让大家习惯了使用线上的平台交流。让我们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还可以这么多人一起来聚集，这实在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今天我交流的这个大纲的话，就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然后呢，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关于创造与科学这个问题的一些心路历程，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圣经创造论，或者也叫做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这个主要的观点，讲一下这个课题有些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要能够解决科学与创造的这样一些冲突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操作性科学、起源科学然后的话，我们来了解我们所做的这个创造科学。最后的话就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资料，可以去更进一步的来学习。我想我们这次课程的主题是创造与科学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因为我是本身是学科学的，在我信主之后呢，有很多年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相信在座的也有朋友和弟兄姐妹有同样的困扰啊。感谢神带领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很显然，圣经关于启示、创世的启示与现代科学对世界起源的主要的这些宣称是冲突的我们圣经是启示，是告诉我们神在六天里面从无到有创造了万有。而现代的科学呢，却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大爆炸产生出来的。然后呢，生命也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自然的产生的。然后呢，它是自然的进化。那我们人类呢，也是从猿猴最后进化成人。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观点。我们看到这个显然是很冲突的。所以我这个课程的话呢，我们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一起来理清这些冲突的根源，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所谓的科学的宣称，他们到底是真实的吗？是不是有很多的局限让我们了解也支持圣经启示的很多证据从这个我们操作性科学的角度，我们发掘的很多的证据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对圣经启示的信心，也能够捍卫圣经启示的权威性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世界，你去跟教会以外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很显然很多人都是笃信科学认为科学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些关于人类的大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他们把科学高举起来啊，这是成为最高的，对他们来说最高的权威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科学有它非常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要来捍卫圣经启示的权威性。那这次的课题的计划的话呢，现在目前是有四课，今天是第一课，那第一课是讲圣经创造论，然后呢下一课我们讲六日的创造，然后第三课我们讲地球的年龄，然后的话最后一课我们讲挪亚大洪水啊，如果主若愿意，后面还有机会的话，然后也有准备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分享更多这方面的课题。所以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啊，是完全接受唯物主义、无神论、进化论以及世俗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啊。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里面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啊，都是人民的鸦片啊，是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我在国内的时候并没有遇到过基督徒啊，我记得快要出国的时候呢有人告诉我哈，美国有很多信基督教的当时的资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有这个互联网，大家想要了解什么地方的信息都可以了解得到啊，所以当时我对美国了解非常少。我听了之后还非常的吃惊啊，心里想说啊，美国这么发达的地方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封建的迷信呢？啊，我是这个在国内的时候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物理系拿到我的学士学位，然后呢在1989年我就去这个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啊。在那里呢我第一次遇到了基督徒。刚到美国不久我就得到一对香港来的年轻夫妇他们接待我到他家里面住了两个礼拜他们待我很好而且呢也试图用普通话给我传福音哈，他们这个还在练习普通话那但是呢当时我是很抵触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哈，然后呢开学之后我就进到学校里面，当然他们也介绍我去参与学校团契的这个活动。虽然在信仰上我还是很抵触的我觉得这个他们一起查经哈，好像是国内的政治学习但是呢我还是很愿意参与这个团契的活动当然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总会有很好吃的饭菜啊，这是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很喜欢在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的那种感觉与和那些同是大陆来的背景相同的同学在一起呢那感觉不一样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新鲜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的不一样跟他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甚至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说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就会更完美了，这些人就更完美了。但是呢接触久了之后我就看出他们确实有着不一样的生命，而且他们不一样真的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所以我心里面还是有羡慕，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但是呢我无法迫使我自己相信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哈，当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他就开始动工了哈。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交流的主题所以长话短说神做工的话就让我经历一些哈使我谦卑下来的挫折然后呢开始对自己已经接受的一些观念进行反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开始愿意来听一下基督徒他们讲的道理是什么。以前我是听不进去他们讲的道理的所以实在是因着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也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后，后来我就决志信主了信主了之后的话就积极的投入教会和团契的生活所以呢我这个信主的过程的话我想感性哈是比较占主导的当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信主了之后却开始有一些很多理性上面的挣扎因为呢 我出信的时候我还是继续坚持我的那个世俗科学的历史观啊，我接受这个宇宙是大爆炸来的，以及啊地球有45亿年的年龄，甚至呢生物的演化进化演变啊，这个都是事实，大家看旁边这个图哈，这是一个进化的螺旋图可能很多人都熟悉啊，有不同的版本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在百科全书里面见过，而且的话呢深信不疑在这个图里面它告诉我们啊，生命从一个单细胞开始，然后进化出这个什么简单的生物哈，三叶虫啊，这个然后进化出这个鱼类，然后进化出这个这个爬行类爬行类也进化出哺乳类最后最终到现在哈，进化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但是呢我做了基督徒之后就开始要读圣经，那开始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在读创世纪前十一章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如果你字面的来读这前面的创世纪这个与我所接受的科学是绝对冲突的没有办法调和的所以每次呢我要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呢都觉得很困惑，然后就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产生很多的疑惑信心也会摇动所以说我以前那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前面创世纪前面几章就几乎让是跳过去不太愿意去面对我想这个是当时我的这种状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在教会里面的话也接触到一些各种对不同的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基督徒有同样的问题那他们又找到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一个所谓神导进化论，神导进化论就是说这个进化论呢当然是发生的，但是呢这个是神开启的，而且呢是神控制这个过程的所以说呢还是神创造的那这个也有的是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就是说神创造呢并不是这个字面的六天，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一天呢可以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之间呢甚至是可以互相重叠的甚至还有的话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前面几章呢这个不是一个你不能把它当成历史来看待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是一种诗歌这种文学的东西所以说你对它的理解不能够字面的来理解等等还有的话当时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还比较流行的一个叫做奉血理论，或者说叫做gap theory 就是说什么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间隔这个间隔呢可以是非常非常长久的，你几百亿年的都无所谓，都可以把它放到那里面去，所以呢就可以解决这个科学和我们这个信仰之间的冲突，因为反正它就是在那个缝穴里面。但是呢这些解释的话都很难让我对这个创世纪肃然起敬我总感觉这是在科学面前为创世纪开脱这个创世纪变成了一个让人尴尬的事情而不是荣耀神的事情这个是当时的这种感觉后来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呢就接触到一些对进化论的批判当时有一个这个教授叫 Philip Johnson 教授，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呢这个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他后来信主了，信了主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思考进化论的问题，但是呢主要是从他这个法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进化论的证据所以他也去参加那些这个生物学的这个那些讲座去问这些生物学教授的这些问题，但他发觉如果按照严格的从法律的角度法律求证的角度来看的话进化论根本站不住脚进化论的很多证据都是有太多的假设在里面，这假设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这个重审达尔文我也去听过他的演讲很有帮助但是他当时并不涉及任何与地球年龄相关的问题。后来的话呢就接触到圣经创造论 这个是已经是我已经毕业之后过了几年发生的事情哈。有一次我突然在一个基督教书店里面看到一本书哈，它描绘亚当夏娃与恐龙在一起。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我觉得说，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无稽之谈呢？这个岂不是要让世人笑掉大牙啊，让人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反科学的吗？所以我当时是非常排斥的啊，认为这个是反科学的观点。但是感谢神的带领哈，这些问题它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后来的话呢，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看了这些资料之后豁然开朗啊，我就觉得哈，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听到这个一个这个视频上面讲到说，沉积岩里面的很多的这些细微的纹尘啊，不是代表年代史。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以为，就是说看到这个岩石里面，你分很多很多的层，很多很多的细层，这都是每一年才形成的，这个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我以为这是真理，对不对？哎，结果发觉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在那个视频里面，他们展示了一个实验，你真正去做实验，一次的流水。它这个流水之后沉积下来就可以形成成百上千的这样一些纹尘，完全就打破了我那种观念哈，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当时。然后呢，在经过这么多的思考了之后呢，我就完全接受哈，就并且投入这个创造科学的事工啊，我逐渐认识到哈，以前我以为是确凿无疑的这些科学结论，原来是建立在诸多无法验证的这个哲学假设之上，而不是我们可以随时重复验证的实验上面的。好，这个跟我这个做这个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实验，对不对？你所有的这个结果一定是要能够现在实验的出来，而且能够重复，而且能够别人也重复的哈。那这个跟我们就发觉，就是说跟这个很多的科学结论却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哈，而且呢，有许多的证据证明地球是很年轻的啊，这个就解决了很多一直困扰我的对创世纪的疑惑哈，大大的坚定了我对神话语无误性和权威性的信心啊，我也是希望说通过这样的讲座能够在座当中对这一点还有着疑惑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能够有帮助。就像刚才风华姐妹介绍的，后来我们就参与成立了这个中华创造科学协会开展推广这个年轻弟兄创造论的这些资料的施工。那么圣经创造论或者说也可以叫做年轻地球创造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观点呢哈，如果以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这个圣经创造论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不是神话或者是寓言故事。如果我们展开来讲呢，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我们看从时代年表的角度哈，神是六日这个从无生有。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个六日都是24小时一天的日啊。这个的话不仅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这也是圣经一致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当神颁布律法给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颁布这个律法要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我想这个创世的六日和第七日与我们现在的一周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命令就告诉我们，神是把他们看作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创世的六日根本不是现在的24小时的六日，那这个为守安息日的诫命神给出的理由就牵强了，对不对？就变得根本没有必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说我六日，所以说你们要六日啊？如果那六日根本不是六日，他这样讲就 没有意义了。我们看到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关于休妻的事情，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主耶稣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想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很显然，主耶稣提到人的受造的时候，他说是什么？起初创造的时候。这样说法的话，只有是什么？在六天创造的背景下才能够这样说，才能合理。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的出现不是在起初，而是在这个历史长河的最后一刹那才出来的。那你怎么能说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呢？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也知道啊，很显然主耶稣也相信说啊，神创造的这个六日是六天，是现在的这个六天哈。对不起，我看一下哈。那创世纪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家谱里面记载了，我们都知道哈，某某某多少岁的时候就生了某某某，然后某某某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某某某再到多少岁的时候，这样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家谱，它的这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个纪念表，让我们可以推算出创世是在大约6000年前，不超过10000年，所以呢这个地球是年轻的。还有的话，从地质学的角度我想挪亚大洪水是真实的发生的覆盖全球的大灾难啊。同样的，这也不只是创世纪的记载，而是整本圣经一致的信息啊。新约里面多次都提到挪亚大洪水的事实，而且呢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警戒啊。当主耶稣这个讲到他的再来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啊。那你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啊。我想这个比使徒彼得他讲到神在过去所行使的审判时，就是以挪亚洪水为例啊。彼得前书在3:20那里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人啊。然后彼得在彼得后书2:5里面也提到，神没有宽容上古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啊。还有彼得后书3:6，那里面讲到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啊。我想这个挪亚大洪水确确实实是真实发生的，而且是历史上最突出的地质活动，它可以解释绝大多数化石岩层的形成啊。是现代的，而且这个相信圣经创造论的科学家正在发掘越来越多的证据，让我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地球，整个地球大致的地质地貌都是挪亚洪水留下来的遗迹啊。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更详细的介绍的。我们来看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个首先神造万物各从其类既无可能也没有时间有任何种类之间的进化啊。我们在创世纪第1:11-12讲到地上的植物，第1:21讲到水里的动物和鸟类，在第1:24-25讲到陆地的动物，每次讲到他们都说什么？都说要各从其类啊。但是呢因着人的堕落啊，整个这个生物界也受到了咒诅。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 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始祖的堕落了之后啊，地就因此受到了咒诅啊，从神看为甚好的一个光景，变成充满了弱肉强食、疾病痛苦的现状啊。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9到30节的里面哈、啊，那个地方神说哈、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合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刚开始创造的这样一个世界是没有弱肉强食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吃素的哈、啊，可以都是吃植物的啊。但是呢，在这个的始祖犯罪了之后啊，神对这个这个惩罚啊，对这个亚当和夏娃都有惩罚哈啊，这个他就对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里面啊，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啊，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啊，我想，地也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整个自然界都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啊。同样的，这个生物界、动物界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咒诅，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疾病痛苦啊、充满弱肉强食的这样一个光景啊。我们知道，现代的生物学啊，现代的生物科技啊，让我们了解到哈 DNA 哈 这个是这个遗传信息，了解到基因啊，这最新的这些科技的发现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是在支持圣经的启示啊。我们讲到 DNA 的信息，那这里面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啊 ，DNA 常常大家都提到 DNA 编码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计算机里面编码从来不是说是随机出来的，都是人去编的，对不对？啊，这个编码，这是 DNA 的编码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的基因啊，这个不是在进化啊，不是在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功能，而是在退化，在失去原有的信息和功能啊，这些都是指向神的创造，而不是自然的进化哈、啊。希望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准备好了之后可以跟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有更多的分享。所以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所有的人圣经的启示都是亚当啊，然后呢是挪亚的后代啊，现在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种啊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因着基因的重组和隔离迅速的形成的哈、啊、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基因学已经毫无疑问的确定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亲戚啊，这个甚至呢这个生物学里面也确定说有所谓的Y 染色体亚当和线粒体夏娃的说法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我们男人有这个 Y 染色体啊，这是只能从我们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啊，那个现代基因检测手段可以追溯所有的人的男人的 Y 染色体，发觉都是从很久以前的一个男人那里出来的哈、啊，就把它叫做是 Y 染色体亚当。同样的，我们细胞里面还有线粒体里面的 DNA 哈，这个只能从母亲那边继承啊。那现代的基因检测手段也可以追溯出所有我们人的这个线粒体染色体啊，都是从很久以前的一个女人来的。所以这个线粒体呢，这个人就叫做线粒体夏娃啊，这些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指向圣经的启示哈啊。常常有人问说啊，现在各种肤色的人种怎么能够从挪亚啊这个一家演变出来呢？这个是现代基因学可以很容易就解释的啊。最关键的是说是基因的重组和隔离啊。那这个隔离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隔离就是巴别塔啊，这个语言变乱啊，是人类主要语系的来源，也是人类分散隔离的哈、啊、主要这个因素啊。当时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从挪亚方舟出来了之后，往东边迁移的时候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啊，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溪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我想他们公然违背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从这个挪亚方舟出来之后，神说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结果呢，他们说哦，免得我们被分散，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宣扬我们的名啊。所以神变乱人的口音的原因啊，是因为人公开的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呢，我们讲到在神学上面，那这个圣经创造论有些什么样的主要观点呢？第一个啊，这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应该是呢字面的来解读，因为它的题材是叙事的，而不是诗歌或者是预言。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以经解经，而不是把圣经以外的权威来强加在圣经之上来解释。然后呢，罪是因为始祖的堕落进入了世界，才带来了死亡。在始祖犯罪之前是没有死亡的哈，包括有气息的动物的死亡，没有痛苦的，死是最后的仇敌，在最后会被毁灭哈。我刚才的问卷里面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大家一下怎么样认识，在始祖亚当夏娃之前，是不是已经有死亡了呢？啊，我看有部分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回答说啊，应该是有的哈。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现代科学大概说一定会有啊，对不对？因为人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啊，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哈，就是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我想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个始祖的堕落，让这样一个神原初创造了完美的世界有了死亡哈。这个是，所以说这个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是应该没有死亡的。而且呢，不仅仅是人啊，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人啊。这个地方也明显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人死，而且受造之物都浮在了虚空之下，因着人的犯罪啊，整个自然界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后书那个前书那个地方讲到说，死既然因一人而来，死人的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就复活了啊。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亚当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因为使徒保罗把主耶稣称为是末后的亚当。亚当他一个人犯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落在了这个死亡里面啊。基督他一个人这个因着他一个人的复活，我们所有属他的人也必要复活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对照。那我们看到大洪水呢，是神对人类恶贯满盈的时候的审判，是完全覆盖了全球，除了在方舟里面的所有有气息的都死了，这个预表了末世的审判哈，只有在基督里的才能够得救啊。在希伯来书这个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虔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彼得后书二章五节那里也讲到，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的八口啊。这个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挪亚的洪水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而且是神用这个东西来警戒我们的，告诉我们将来要有审判，而且用这个挪亚方舟预表了基督，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躲到他的里面，就可以躲过将来的审判。所以这个课题是课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根基啊，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神学理念都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啊，比如说神是造物主，万物的主宰， 你怎么知道？因为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他六天创造了万有啊，讲到人的尊贵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人是按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啊，在他所有所造的其他里面，他都没有说是按照他的形象，只有讲到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有非常高的尊贵的啊。而且讲到性别，对吧？造男造女，从起初就造男造女。讲到婚姻，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啊。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不认同这个神的启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就非常的出了很多的混乱啊，出了很多的迷惑。人的堕落和原罪啊，我们就讲到，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原本创造的无罪的人怎么就堕落了呢？啊，因为受到了蛇的引诱啊。然后呢，我们所有他们所生的，他们的后代，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原罪，所以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这个概念。这也是很多慕道朋友或者是朋友刚接触的时候很难接受的哈。我当初的时候也是很难接受的啊。但是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当如我们愿意认真的、诚实的去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确确实实是有罪的。然后讲到基督的身份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里面就已经预言了哈，这个女人的后裔哈，这个要伤这个蛇的头，这个蛇要伤他的脚跟啊，我们就知道基督啊，他是要进到人类的历史当中的啊，他是女人的后裔啊，讲到审判和救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大洪水啊，也讲到神吩咐挪亚预备方舟。啊，然后得到救赎啊，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献祭啊，这个祭物啊是来代替我们的啊，这样一个代数。那神有预备最终的一个代替我们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代数啊。然后也讲到因信称义啊，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神学理念啊，都可以溯源到这里面。好，我们讲到复活和永生啊，复活和永生啊，大家都知道，当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去问主耶稣啊，这个关于永生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永生啊，不相信有复活啊，那这个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读圣经，你们没有读到吗？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他那里面那一句话里面用的时态是这个现代式啊，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还活着，都还在的啊。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就说，你们读圣经，你们没有真的没有读懂，不晓得神的话的大能，神的大能啊。我想这个也都是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显明出来的。所以创世纪呢也是圣经受到最多攻击的一本书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重要的神学理念，它的根基都是在这个创世纪啊。我们现在这个圣经创造论对创世纪的解读哈，我们是这样一个字面的解读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啊，这一直实际上是教会的一个主流观点，是直到18世纪哈地质学均变论兴起啊，这个我后面会讲啊，进化论兴起来了之后，然后呢就有了对圣经的这些高等批判啊，然后呢就教会就妥协了，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妥协的观点啊，那前面我也讲到了一些妥协的观点，我们后面以后的讲座里面会更仔细的来看。那这个课题呢，关系到了圣经的无误性和权威性哈，关系到谁是权威，到底是圣经本身的启示呢，还是圣经以外的其他东西，还是说科学要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啊？因为世界上这个世俗的世界，他们就是推崇科学至上主义及科学扩张主义，把科学高举起来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最终权威，要超过圣经的启示啊，这个所以我们要坚持圣经的无误性和权威性，我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认识的清楚，我们就能够抵制这样一个科学至上主义和科学的扩张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神义论的问题啊，怎么样来解释为什么全能公义慈爱的神容许现在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邪恶、死亡和痛苦的存在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 邪恶、死亡和痛苦，是很多的这个无神论者用来攻击神的啊。他们认为说，有这么多的邪恶、死亡和痛苦啊，怎么能够有一个公义、慈爱的神存在呢？所以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创世纪，就决定了你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如果接受地球是年老的啊，始祖犯罪之前就有疾病、痛苦和死亡啊，你就会碰到这样一些问题，对不对？如果在始祖堕落之前就已经有了上亿年的疾病和死亡啊，神怎么能够称他的创造是好的呢？啊，我们知道化石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灾难性的非自然的一个死亡事件，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啊，更不要说这个化石记录里面还看到动物的各种疾病啊，比如说这一张照片里面就是看到恐龙的这个腿骨上面啊，竟然有这个骨癌的这个痕迹啊，这表明这些动物它们还在活着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很多的无神论者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信神，至少呢不信圣经启示的全能而慈爱的神哈。这个有一位这个就是叫做谭波顿的他是以前曾经是与这个哥里汉齐名的一个布道家但是呢他后来他不信了他背弃了基督教，他说原因就是他所看到的苦难他说一个残忍又无法逃避的事实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建立在死亡上，每个肉食动物必须猎杀和吞吃另一个动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还是提到呢，动物有着专为咬碎脊骨撕碎肌肉而设计的牙齿用那些抓碎的猎种以及有毒液有吸血的嘴，有这个像蛇一样的，他说正如这个另外一个无神论者哈，叫做丹尼森所描述的，自然界是爪刺牙红，而生命就是一场血腥的狂欢。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一位仁爱而又全能的神怎么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恐怖呢？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常常用来抵挡神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进化论者都承认进化的过程是非常血腥的，充满痛苦的，浪费的。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物种都灭绝了全能而又慈爱的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创造呢？显然我们知道神在神的眼中，动物的彼此相识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那个地方讲到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神恢复万有的时候，他讲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雏同群，小孩子要引领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神有应许将来要复兴万物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天地必要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怎么叫复兴呢？怎么叫恢复呢？如果自然界的痛苦和死亡一直都是常态，那你怎么能说是复兴呢？所以很显然你如果接受地球年老，接受始祖犯罪之前就有疾病、痛苦和死亡，你就会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自然界的疾病、痛苦和死亡在上亿年的时间里面都是常态，那人的堕落对自然界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了，哪里会有什么影响呢？但罗马书却说，万物都因着人的罪浮在虚空之下，等待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问题在圣经创造论或者年轻地球创造论对创世纪的传统解读之前就迎刃而解。 啊，我们知道神起初的创造是甚好的，没有疾病、痛苦和死亡啊。然后呢，罪因着始祖的堕落进入了这个世界，死又因罪而来，受造之物就浮在了虚空之下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神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啊，道成肉身进入了历史，他为我们舍身赴死，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成就了救恩，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并且要在将来复兴万物，除去一切的痛苦和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我们就看到整个圣经的这样一个启示就十分的合理，就非常的自洽啊，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与现代科学给出来的定论是完全冲突的，怎么办呢？啊，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接受现代科学哈？啊，有人就说啊，你们基督徒这个相信地球是年轻，那你们相信地球是平的吗？啊，或者你们相信是不是太阳在围着地球转啊？啊，有人可能就会这样的问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需要分辨啊，操作性科学和历史性的科学啊，这是我们解决啊科学与圣经冲突的啊这样一个关键。好，首先我们要说，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啊，幸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但是呢，凡是它涉及的科学的领域，圣经一定是无误的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3:12，当尼哥底母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啊，主耶稣又对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所以我们想，圣经一定是讲到在地上发生的事情的。如果这些事情我们不相信，那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讲的天上的事情的呢？啊，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幸亏不是。为什么？我们发觉人编出来的教科书都是需要不断修改的，有很多的错误不被发现，甚至有些是故意编造的谎言啊。大家可能都见过这样一幅图啊，这个我们如果学过这个生物，我们中学的时候大概就学过，对吧？讲到进化论的时候啊，进化论有什么证据啊？啊，哎，你看这个图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有鱼类，有乌龟，有这个鸡，有这个猪，有婴孩，有人，哎，你看他们胚胎发育啊，都是从像这个鱼这样一个情况开始的啊啊，据。当时有一种理论叫做胚胎发育重演理论啊，就是说这个胚胎发育就是人重演啊这个进化的过程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科学家叫做海格尔，德国的一个科学家啊，他画出来的图啊，用来支持啊进化论啊，来作为进化论的证据来教导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早就被证明是伪造的。但是呢，仍然被留在许多的教科书里面哈。这个是那个我们看哈，这旁边的上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就是跟旁边，就是旁边的这个图，下面这一层呢是这些胚胎的真实的照片。好，你看这些胚胎啊、鱼这个蜥蜴这个乌龟、鸡兔和人。他们完全跟这个画出来的图完全不一样，说明这个图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编造出来的。但为什么现在还留在很多的教科书里面在教导呢？因为进化论实在是找不出其他的证据哈啊，这个证据他觉得太合理了，所以说要继续留在这里。但这完全是编造的。好，那我们就来讲操作性科学和历史性科学啊，到底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啊，实际上，当我们提到科学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所想到的很多带给我们实际好处的科学，都是操作性科学。操作性的科学呢，它的范畴就是可以观察并重复实验验证的事物和事件，比如说实验物理学、化学啊、实验生物学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哈，大家可能熟悉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啊。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当时有一个争论 哎，你说重的东西掉得快还是轻的东西掉得快？那按照人自己的想象的话，那一定重的东西掉得快呀，对吧？啊，当时有这样一个争论啊，但是呢，伽利略，哎，他就说我来做这个实验啊。当时在那个意大利那个比萨那个地方有一个斜塔，非常著名哈、啊。到这个上面去，拿了两个，一个是一磅，一个十磅重的这样一个铁球，从上面一放，咦，掉下来之后发觉什么？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啊，就完全打碎了当时人的很多的一些猜想啊！啊，我想这样的这种就是一个实验或者是操作性科学的范畴的，这个是可以验证的，我们不需要什么假设的，你现在可以观察的，而且可以重复每天去做的啊，这个是操作性科学的范畴，而操作性科学是真正带来了人类所享受的现代科技和医药啊，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啊，在这么远隔重洋，我们可以啊这个实时的啊这个进行交流啊，这后面所依赖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操作性科学，都是每天可以重复验证，我们每天都在这边检测的啊，每天他都工作的啊，这样一个啊，这是这个是就是操作性的科学啊，这也是什么呢？科学的权威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大家听到说哦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一类的科学，我们以为啊只要是科学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历史性科学呢？啊，历史性科学就是使用操作性科学的这一原则，根据现在观察到的事实，加上假设去重构过去发生的。不能观察也不能重复的事件啊，这个是关键的。关键的因素它都是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呢是没有办法重新拿来观察，也没有办法重新拿来重复的事件啊。比如说考古学啊，大家都知道，你看这个考古学家在这里，他在挖，他挖出来的东西都是现在观察到的东西，但是呢啊这些东西当时是怎么造出来的？当时是怎么使用的啊？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只能什么？只能通过挖掘出来的东西啊，通过他的观察，通过他的想象去重新的构造啊。这个啊是属于这个历史科学啊。那这一类的科学，它的结论是否有权威呢？一个关键就是它的假设是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法医学。法医学呢就是根据现场的物证啊，目击的证人啊，一些记录，一些间接的证据等来重构啊这个犯罪的过程啊。那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有没有目击证人啊，是否这个证人是否可靠啊，有没有录像啊，有没有录音啊啊，然后呢这些现场的物证啊，有没有指纹啊，有没有 DNA 的样本啊，有没有血迹啊，有没有脚印啊等等。然后呢这个犯罪的过程里呢你是无法重演的。啊，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者录像的话，你只能根据证据进行推断，而你推断的时候必定有假设，所以推断的结论正确与否最终决定于假设是否可靠，所以这个结论本身就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于这个假设是不是可靠啊。所以我们就意识到一点，我们就突然发觉，哎，与圣经冲突的都不是操作性科学，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每天去验证可以去重复实验的东西，而是一些历史性的科学，而是关于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一类的科学。关于宇宙大爆炸，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啊，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宇宙大爆炸是发生在过去还是发生在现在呢？很显然是发生在过去的啊，他说是100多个一年之前的事情啊，那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有人在观察吗？有观察得到吗？很显然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人观察，对吧？那可不可以重复实验呢？可以让它再爆一次吗？不可能啊，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理论，这个大爆炸理论它有假设吗？啊，里面假设多了啊，很多很多的假设。同样的，我们讲到啊，进化论，生物和物种起源的这样一个进化论， 啊，对不对？进化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一个单细胞生物，对不对？然后慢慢演化到多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由从海洋到陆地，这样的一个过程，出来的。这是发生在过去的还是发生在现在的呢？当然是过去的，对吧？现在我们没看到猿猴变人啊，对不对？啊，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有人在观察吗？有观察得到吗？啊，没有，显然没有。那可以重复来试验吗？可以再让猿猴变人变一次吗？也变不了。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进化论里面有没有假设？假设多了啊，非常非常多。好，我想我们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这样一个课程里面，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更详细的来分辨。那在大家的以为里面哈，认为哦科学哦它都是科学都是非常客观的啊，都是这个不带偏见的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好。我们这个有一位这个科学家啊，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他是一个遗传学家，叫做卢文廷教授哈，他是自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他也算得上是进化生物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啊，要理解科学和超自然之间真实存在的斗争，关键在于我们愿意不顾我们的常识来接受科学的宣称。我们是不顾我们的尝试来接受科学的宣称的，我们坚定地站在科学一边，即使它的一些构造是明显荒谬的，即使它没有达到它对健康和生命做出的过分的承诺，即使我们科学界啊常常容忍那些未经证实的故事，因为我们预先就做出了认定，就是对唯物主义的认定，不是科学的方法和制度迫使我们接受对现象世界的唯物的解释，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们预先对唯物起因的认定迫使我们构建一个调研的机构和一套概念来给出唯物的解释。不管这些解释如何违背我们的直觉，不管他们对外行人说是何等的神秘，而且呢，再者，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绝不能给神明让一席之地。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讲到说，研究康德的杰出学者路易斯贝克常说，能信神的人就什么都信，诉诸于一位万能的神明，就是允许自然的规律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打破，神迹有可能发生啊啊！这个我想的这一大串哈，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够完全理解，但是我希望你就看到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就原来这个科学的这个这些研究里面，这些他已经有了一个预先的认定，就是唯物主义的认定，而这个认定并不是科学证明的，而是什么？而是我预先就认定了，认定了之后呢，所以科学就只能给出一个唯物的解释啊，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发觉与圣经冲突的不是操作性科学，而是历史性科学。这里面的话，一个冲突的起冲突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假设就是所谓的军变论啊。这个军变论的话呢，是这个是一个叫做 Charles Lyell 这个他是在1830年提出来的啊，改变了当时地质学中更符合圣经的灾变论观点啊，为以后的话进化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啊。他的假设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地质过程在历史中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呢，你只能根据现在所测到的这些速度来推演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这样的假设呢，逐渐的被扩展到啊这个地质学以外的领域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吧？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完全验证的假设，尽管它在有限的领域是合理的，但是不能无限的拓展到所有的课题当中，例如当我们应用到世界的起源这个课题上的时候，这个假设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干涉自然的可能性，对不对？你假设一切都是要自然而然的，否定了神迹可能发生，否定了神从无到有创造的可能，这就完全成了一种什么自然主义，一切必须是按照自然规律自然而然发生啊！我想这个是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那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会跟我们圣经启示冲突的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圣经实际上已经早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警戒，在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六节那个地方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哎，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他们故意忘记这个实际上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神是做了奇迹的啊，神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后呢，大洪水是神特别用来审判的，所以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了。但是呢，他们故意忘记，哎，现在没有发生大洪水，没有发生覆盖全球的大洪水，所以过去也不可能发生过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所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啊，这个整个的科学界当牵涉到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用的这样的思想。那我们圣经创造论，或者说也可以叫做创造科学，是如何来捍卫圣经的权威的呢？我们说创造科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科学我们不否认或者不我们不否认不回避操作性科学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我们也不否认或回避现在观察测量实验的结果和事实，而是呢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根据现在观察到的、测量到的实验结果和事实，加上合理的假设，来支持圣经启示的真实性，捍卫圣经启示的权威。那我们这个创造科学，我们里面的假设是什么呢？我们的假设就是从圣经而来的。首先，神是创造规律的所以他可以不受规律的限制而行事。神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目击证人，而且呢他是信实的绝不会撒谎。创世呢是神行的超自然的神迹，这也是圣经启示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军辩论这种理论去推，你往后推的话一定会得出与圣经冲突的结论。创世纪的记载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或传说或者寓言故事这个是我们这个圣经创造论或者是创造科学的基本假设。有了这些假设之后，我们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我们发掘，我们就可以发掘很多事实来来支持圣经的启示。我们创造科学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展示圣经启示的合理性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就指出与圣经启示冲突的科学结论是建立在不能验证的假设、不能观察和重复的过程上的，所以我们就从根基上来抵制科学至上主义和科学扩张主义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的因为这两种主义呢，他们都是要把科学高举起来成为绝对的最高权威，要凌驾在一切的领域之上包括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图你们看到把科学当成一个神来拜了我们应当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信仰，而且是敌对圣经启示的信仰。所以我们不要去照搬这些建立在这样一种这个无神的假设上面得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科学的结论。还有的话呢，我们利用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发掘出更多的科学事实，合理的运用操作性与科学的原则推翻这个军辩论的假设，提出更合理的与圣经启示不冲突的解释支持圣经启示比如说大洪水的证据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证据都表明大洪水确确实实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地球年轻的证据这个都是我后面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介绍的。我们发觉地球实际上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它是年轻的我们有对化石记录的各种分析和解读化石常常被进化论者拿出来，来你看看化石你就知道说有进化 但是实际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化石记录实际上是对进化论在说 no， 说不，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根据不断更新和进步的操作性科学的原则，我们证明自然主义的假设的不合理性以及神创造的奇迹性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生命的起源啊，生命实际上是不可能自然的起源的啊。到现在为止进化论实际上根本给不出一个实际的机制，这个无生物怎么变成生物啊，这个生命怎么从无生物起源啊。我们讲到说前面讲到这个生命的设计，我们看到当这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对生命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小，他都还不知道细胞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知道细胞是何等复杂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像是一个工厂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各种各样的这种受到这个遗传信息控制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那里发生，才让生命成为可能啊。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生命是实在是何等的奇妙，是设计的，只能说是设计出来的哈。然后呢就是这个生命的信息的来源，我们知道我们的 DNA 里面都是充满了很多很多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怎么来的呢？信息实际上我们发觉真正的信息只能来源于一个有智慧的源头啊，那就是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哈，神是这个生命乃是神的创造啊。我讲到这个基因组的退化，前面也提到哈，现在发觉哎，这个进化论提出来的这些自然选择的机制等等的，根本解释不了这个进化，这个基因的进化。我们实际发觉的是什么？基因都是在退化，而根本不是在进化啊。所以说，只有这一切啊，都是指向说啊，神的启示才是真实可信的。好，我想今天的讲座今天的课程我想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我下面的话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如果对这个课题有兴趣，还想要更深入的去看一些资料，我可以推荐这样一个网站哈，这是在国内可以进到的网站叫做 www.创造论.com 啊，这里面的话有很多视频，我刚才讲的这些前面提到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视频里面都有触及到。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机构中华创造科学协会，我们有翻译了很多的这些这方面的书籍这个的话是在这个国内应该也有书店哈，有基督徒的书店可以买得到哈。还有的话就是也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啊，这里网站的话也有一些翻译成中文的视频啊。还有的话就是在微信上面有一个创造科学的公众号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参加。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我们说哈，我们希望大家认识到与圣经冲突的啊，都是基于无神论或者是自然主义假设的历史性科学啊，这一点我们要站得住，要站稳了啊，我们不要被人抬出一个科学的东西就把我们打懵掉了哈啊，我们要意识到这些与圣经冲突的都是出于一些假设的结论啊，是信仰的冲突，而不是圣经与事实的冲突啊！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就把圣经启示的权威让给那些建立在人的理性推断和假设上的所谓科学结论啊！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迷信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解释，我们会看到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哈，这个是后面我们接下来几课啊会更深入的谈的话题。创世纪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或预言。好，谢谢大家。那下面的话就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来解答。
好，谢谢马弟兄哈。您讲的非常精彩啊！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有提问的时间，你们有问题呢，请举手啊，请问啊，请你们问跟这个课你们听的课相关的问题哈啊。我们这个从这次开始，我们会有连续有试谈啊，都是这是一个系列嘛，弟兄来 讲这个系列都非常精彩。我看到他的这个预备哈、啊、都非常非常棒，那些图片啊。我们下啊、第一个啊 ，Kristen，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老师好。
嗯，
你好。
哎，谢谢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听说一种叫微进化的理论，就是在各重棋类的情况下，然后生物自己也会在自己的那个类别里面演变，以至于更适合他们当下的环境。这个其实也是错的是吧？就是、
哦、没有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叫做这个适应啊。这个的话呢
啊，
在各重棋类之外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变化的。但是呢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基于什么呢？基因的重组，重新的组合，而不是有新的基因的信息出来。所以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的话就产生各种不同的啊。我们前面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狗，比如说狗都是从这个狼过来的、
嗯、
这个驯化之后来的。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狗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啊，它们的长相非常非常不一样，但它们都是狗，而且呢它们的基因呢都是从原来的这个狼一样的动物这个基因传递下来的。那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在这个基因的神造这个动物的时候，在
这个有的变了吗？
这个信息的哈，这是神为这个生物为这个动物在这个地上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已经预设在里面的功能啊。这是一种叫做那个进化论者就跟你说啊，这个叫做microevolution， 这个叫做微观进化啊，这个证明了啊这个进化论啊，这个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实际上是只是告诉了我们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最初受造的基因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功能啊，可以适应各样的环境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话确实我们这个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狗是可以变成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但是它变来变去还是什么，还是狗，它绝对不会变成猫啊，绝对不会变成其他种类的动物啊。
对，其实在非生物界也一样，你看碳跟那个钻石它里头的成分是一样，只是结构改变。好我们下一个仰望请打开麦克。请你打开麦克问。
你好老师。我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
到
请讲。
因为我一直在我丈夫他不信主嘛，我一直在跟他讲一些这个地球年轻论的事，但是他一直说地质学证明啊，就是他说有碳同位素啊，比如说这样的测量证明地球是有几十年一年的历史了，他说这个是不容反驳的。还有那些壁画呀，他说也是几千万年前发现的。然后他说那些壁画上面比如说人家要养动物啊，就说明人很早就是吃肉的所以像火的发明啊也是为了要人让人吃肉。所以他就不相信刚开始人都是和动物都是吃素的。他非常怀疑这些就是不相信这些，他就觉得各种中国的那些科学的杂志啊报刊啊都是在写中那个地球观测到的这些地质啊还有测量啊数值都证明地球是年龄很大的很长的历史的，还有那些宇宙啊，他说那个宇宙那些星系啊，你看它离我们几十上亿年的光年啊，他说这么远如果世界才不到一万年的话，那些星系怎么创造出来的？
很好哈，说明你这个先生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哈。我想他所有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可以说我以前在我没有接触到这个圣经创造论之前，我可能也是同样的观点。我也是完全被这个可以说是被这个整个这个科学界的这些东西完全的占据了哈。但是呢我想这个东西希望他有机会来听我们后面的讲座哈。我后面的讲座里面就会讲到地球的年龄这个问题哈。
请邀请他来参加。
对，到底科学界说地球这么老这么老，他是 确凿无误的呢，还是说根据很多假设推断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很多的东西是他根本这样一种这个几十亿年的这种年龄解释不了的东西呢？证据呢？啊，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东西哈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个他有机会可以来继续的听我们的讲座啊，这个也后面也提到这个地质学，对吧？地质学里面啊，给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么厚的这岩层这些化石啊，就告诉我们说一定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形成的啊，这些有什么根据吗？啊，这些是真的这么回事吗？啊，我想现代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的发现啊，也有很多先进的科学的手段，那我们检测到一些现象啊，我们发觉啊，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呢，整个这个科学界，因为他已经选择了啊，我们要就像我前面讲到那个科学家提到的，我已经有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认定，所以说呢，我一定只能够接受唯物主义的解释，对吧？啊，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信仰？你就要知道，他们是站在一个他无神的啊自然主义的信仰上面的啊，所以他跟我们的冲突是信仰上面的冲突，而不是说他们是事实，我们是信仰这样一个冲突，绝对不是的。那哪一个信仰更多证据支持呢？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啊，当我们认真的、客观的来去看这些证据的时候，啊，我们就发觉哈。更多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是支持我们的信仰，而不是支持他们的信仰。
好，感谢主。好，
谢谢
主。下一个华为 Mate 20 Pro 请你打开麦克。华为那个 Mate 请打开麦克。喂，
听得见吗？感谢主。
听讲啊。
马老师是这样的，我听了那个有就是牧者讲到，就是有几种版本，有就是刚以创世纪就是说人在创世纪刚起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有一些牧者说是不干活的，是因为人那个犯罪受咒诅才要劳碌，但是另外又有牧者这么讲，他说。神是要我们做工的，然后伊甸园是那个当初神给我们的样板，然后呢是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方式来这，所以我听得多了，有时候我自己的话对真理也是认知不够吧，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也就是不知道听哪个，感谢主。
很显然啊，这个神造我们是有工作要给我们做的啊，不是让我们整天躺着这个啊，这个饿了就去树上摘一个果子，对吧？啥事都不管，对吧？因为很显然，神造我们是说什么？要让他们管理我所造的一切，对不对？管理就是工作啊，对不对？所以说，神在这个没有犯罪之前，就是有工作的，但是呢，那个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是让这个人能够实现他的价值。让人感觉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苦恼，没有任何的这个疲乏，没有这样方面的问题哈。但是呢，当罪进到这个世界了之后，神就对亚当说什么？地要生出吉藜，对不对？啊，你要这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吧？啊，你做工，但是不会有果效了，不一定有果效了啊。这个是这个。罪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对不对？常常觉得做工就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啊，这个我如果有钱，我啥事都不干啊，这就是最好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哈。我们发觉很多的人有了钱，对吧？有了时间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干的时候，人反而是什么就落到各种各样的虚空当中，落到各种各样的忧郁当中哈啊。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我们人在实际上神拣选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他也有工作要我们做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为要预备我们要行善要做他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这个寻求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归宿了并不是说好了那我就啥都不用管了，对不对 啊，而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神你给我有什么托付啊，你要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你带领我，你怎么样来使用我的生命。
谢谢刚才姊妹谢谢马弟兄。刚才那个姊妹哈，我想提醒你一下哈，你说这个牧师说让你糊涂，那个牧师说让你糊涂，你待会儿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听一下，你待会儿回去你又糊涂了。你的根本问题是你自己需要读圣经，你不吃饭是没办法的。你这个是你写的，你看看自己看看圣经不就一清二楚。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也是在追求中，所以说我一直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听这里，就是对我是很有造就。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就是我之前是在一直在神拣选，我在传统教会接受牧养。然后呢，我听到，然后我在偶然一个机会，我就是我就感觉我自己邻里就感觉我很渴，但是我很渴望真正，很渴望服侍，但是我就没办法服侍，也不知道怎么。但是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就在一个家庭教会机会，然后我去到那里，我就不会的会有眼泪，然后我就每次听了那个讲道，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有力量，然后就是有一种这种现象。然后呢，但是我在之前在传统教会里服侍的话，我就是一参加教会的时候我就参加诗班服侍，但我家先生呢，他也看到我在诗班服侍是感觉每次是练唱就是很有力量，然后我就决定就从传统教会这边抽离出来。
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很有力量是什么力量？你就变成一个更好的妻子、更好的母亲吗？还是说你就感觉
这是他会帮助我变成更好的妻子、更好母亲？
对，
这是有一个很
清楚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刚才说的这个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跟着感觉走，然后你一听这个你糊涂了，那个糊涂了。你每天读多少圣经？你需要下功夫自己读圣经啊。你每天有没有？
我每天都会有读圣经的话，就因为我一不读我就不平安，我每天可能
对姊妹，有时候我们走天路感觉可能不好，不好并不就意味着你没有听神的话，感觉好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就听神的话了，千万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就是读圣经要看圣经是怎么教导你的。
哦，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一个疑惑，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因为那边的就是我现在听的讲到跟我们这边新生热线讲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之前在传统教会服事的话，我只有在诗班服是我会
我问你一下，你现在去这个非传统教会，你说非传统是什么意思？是灵恩派还是家庭教会，一般的家庭教会，忠于圣经的家庭教会，还是什么？
忠于
教会。如果你去，我告诉你，去个异端邪教的，包着你去了以后很有力量，他又喊又叫的，包着让你激动好久。就是你要注意，要去找一个忠于圣经的。
对对对。这个是绝对忠于圣经，因为我之前就不断寻找过，但是我都灵恩派的我也有去接触过，我赶紧，但是就是一个很警醒我就退出，但是这一次的话就是不一样，他是以圣经这个牧师呢讲到，其实我们在这边他而且很真诚的跟我们说，我们这边牧师是被受逼迫了，我听了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很愿意来这边。但是我现在
是
一个顺服，我现在疑惑的是我想选择从这边，但是我家先生因为他虽然不信主，他现在看到神在我身上的生命的改造，然后他也愿意来，现在已经三四个月开始每天跟我一起读圣经，他就建议我不要离开之前的教会，然后一直。
对呀、那你就应该听你的先生的呀，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呀，除非以前那个教会是个异端邪教啊。既然你的先生愿意你去那儿，那你就去那儿吧，除非他不讲圣经啊。
好，那就是我还是要顺服丈夫，是不是？
那肯定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做妻子的，除非你的丈夫对你的要求明显违背圣经真理。
但是我也把这边教会的那个他也那个听的讲道给他也支持我，他说在那边听讲道，也在这边这样子的话。我就没办法去很专心的去，
那你就选一个吗？选一个你的丈夫同意了就行了吗？
对
对，
那就是说我这个还是要跟 经得丈夫同意以后再进。
那肯定了，
是啊，
对呀、
啊，是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
对，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我在我现在
好好祷告，嗯哼，对，好好祷告，
谢谢，
顺服丈夫。好，我们下一个，我们时间那个很少哈、
嗯，谢谢
啊、我们下一个，嗯哼，那个下一个是叫郭帅帅，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老师你好，
嗯，
我说话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在学习那个新生命的必要性，就是新生命这本书他也讲到那个进化论的不科学性非科学性，就是在第二条上，就是在地球上从未发现过处在进化过程当中的过渡期的生物化石，这一块我不是很能够去合理的去理解哈，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过，就是那个山顶洞人啊还是北京人，就感觉他们是才从一个猿人到这种现代人中间的一个过渡期，仿佛因为他们的脸那个前额也很长，就是像人也不像也不是人。然后还有那个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鸭嘴兽，说它是从一个两栖就是那种禽类进化到哺乳类的一个生物，但是其实我也知道这是神奇妙的创造，而且没有看到它那个。这个鸭嘴兽进化前后的那种更多的生物，但是人就把它当成一个进化，就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对，所以的话就说这个化石哈、啊，常常确确实实是这个被这些进化论者拿来说证明了这个进化，但是真正我们去研究这些化石的时候，实际上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哈、啊，像你。提到的比如说什么山顶洞人啊北京猿人啊，那现在根本没有人，科学界根本没有人相信说这些人哈、啊、是这个人类的祖先哈、啊、我们以前说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是这个北京猿人的这个进化而来的啊，这个其他地方人又是什么什么猿人进化来的，现在科学界也根本不接受这一点了啊，大家都承认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一个起源而来的啊，我前面有讲到哈、啊、现在再加上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这种基因检测的这个手段，对，我们可以去追溯我们的这些基因，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亲子鉴定怎么来的，就是通过基因来做的，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追溯回去啊，我们就发觉所有的人类啊，实际上基因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哈 啊所以这也早就已经打破了这些所谓这个北京猿人啊山顶洞人啊是人类祖先这些事情哈。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所接受的很多的这些教导哈，实际上是早都已经过时的。所以说我前面也讲到对不对，所谓的这些科学的教科书每隔几年每隔十几年就要重新版本，为什么？发觉很多东西以前都是错的。对，我前面也举了那个例子，对不对？讲到这个胚胎的这种所谓的胚胎重演理论啊，那个时候当我们中学的时候念生物学的时候都常常拿来作为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进化论的证据。现在发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都发觉是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啊。所以我想就说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实际上在这一切在尤其是在化石上面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这个创造论科学家也写了很多的资料给我们展示，看到说这个化石展现出来的情况根本不是进化论所想象的这样一个缓慢的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外一种动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化石的记录当中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一种进化论所想要的所迫切需要的这种证据啊。我想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在专题讲这个方面的问题。
谢谢马老师，马老师，我稍微补充一下，马老师说的非常对，我们以前学的很多东西都过时了，还有一点不光是过时了。中国的这个山顶洞人呢，我建议你们这么相信的人回去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找了几块骨头，这两块，这比方说找了两块，这两块是互相隔几里并在一起的，是不是真的从一个身体上出来的骨头？我跟你讲，因为这个进化论 非常支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因为他支持阶级斗争嘛，所以他是我们的这个政权的世界观想要的东西，这是他的理论基础，所以他造谣也要给你造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回去看一下，我们以前学的很多东西不光过时了，很多就是捏造，就是造谣。你回去追查一下它的来源，我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他专门讲过这个，我们以前讲这个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都是造谣编在一起，两块骨头是不同的东西，隔一两里路放在一起，说是一个东西来的，然后就去欺骗我们这些学生。下面一个，
可不可以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下面后面还有一个会，我要等一下就要下去了。
对对，最后一个问题啊 ，Phoebe 啊，请你打开麦克。对，我们也要下去。啊 ，Phoebe， 请你打开麦克。好，请问。
哦，那个 Phoebe 是吧 ？Phoebe 说话。
他没有声音。好，下一个 Jesse、哦、我抓紧时间了、
哎、马老师
赶紧问。嗯
嗯，菲比在问吗？
请赶紧问。嗯，
哎，马老师你好，我赶紧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哈。非常感谢你又把那个让我们看到那个创世纪，的确是神在创造啊宇宙万物。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来证明创造有一位神在创造，但是我想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跟传福音，尤其是在跟我们的男性同胞传福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里复活，你是怎么深刻的来认识到并且来跟随主？
嗯，很好啊，这个我前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有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我们从不信到信啊，这个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啊，我们实际上对着这样一个永生有任何有这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有任何的盼望的话，我们人是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来的啊。所以我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跟这个基督徒接触了之后我就发觉我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平安，我就是一个很那个这个掌控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好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就觉得很高昂哈，碰到挫折的时候就落到低谷哈。我看我的基督徒朋友的话好像很多事情都能够这个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充满了喜乐。啊，我想这个就让我对这个生命有了一个很深刻的羡慕哈。我也讲到，就是说我很愿意变成这样的人，但是呢，我不接受他们所讲的东西。但是呢，我想哈，很多时候当我们人谦卑下来，人真的只有谦卑下来之后，因为神告诉我们，神说他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谦卑下来，愿意来听这些道理的时候，哎，神就开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我有这个需要，我有罪需要解决啊，我怎么能够脱罪啊，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啊。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给我们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里复活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等等这一切啊。所以当时的话我想有很多东西也许我头脑并不是很清楚，也许并没有想得很明白，但是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望啊，我想这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啊。当我们那时候接受很多的这个基督徒邀请到人家家里面去聚会，对不对？同去的同学有很多，对吧？哎，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留下来愿意成为基督徒，有的人不愿意呢啊？我想这个还是神的恩典，我回头来看的话还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啊。这个不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技巧啊，能够把人给从不信变成信啊，这个一定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个解答他们能够问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我们预备好，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信，对，当别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回答啊，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啊。人真正内心的改变只能是在神的手中。
好，我们今天啊、就到这了哈，我们时间到了。那个马弟兄他也有那个也有事，我们一会儿也有事啊、那个马弟兄呢，他呢接下来还有三堂课，他本来答应我们讲三堂，他现在答应我们讲四堂，所以这一堂介绍课后面之后还有三堂，所以很感恩啊、你们希望你们能够邀请你的，无论你家里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还是信主的，在这一方面有不清晰的啊，对创造对这一块还是有很多的疑惑的啊，邀请他们来参加。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今天的录音录像啊，我们的同工都预备着哈，到时候会整理出来以后会即刻发到我们各个辅导群啊，你们加我们新生命热线公号，在后台留言可以加我们的辅导群。然后呢我们公号呢每个礼拜一啊，同工也会就是有给你们回话，就是有视频音频的回话、啊、所以请你们关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好，我们今天就到了，到这，谢谢马弟兄，谢谢。
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
啊，太精彩了，好，晚安。嗯、啊。